我们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在列王记上第22章27节到28节，在教会的圣经旧约454页。在教会圣经454页，列王记上22章27到28节。列王记上第22章27到28节，有两节的圣经，我们一起来攻读。27节，请。王如此说：把这个人下在监里，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米该亚说：你若能平平安安的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话。又说：众民啊，你们都要听。看牧师今天的信息题目是谎言的灵。
弟兄姐妹平安。列王记上22章大部分的记载是在讲一场战争。那这场战争呢，亚哈死了，以色列应该也是打败了。那这是一个不幸的事，不过这件不幸的事如果没有圣经有一段经文的话呢，就不会引起太多的困惑，因为胜负兵家常事嘛，战场上子弹或者是弓箭也不长眼睛，射到了君王，君王死了也不是很特别的事，就是亚哈在这场战争中死了。如果我们在圣经里面或者我们平常谈亚哈死了，或者谁生病了，或者青海有地震了，或者冰岛有火山爆发了，我们说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原因那个什么板块移动啊，或者是那个烟造成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我们吃了病毒杆菌是什么什么什么肉毒杆菌哈，我们吃了以至于我们死亡了。如果这是不好的，好的是最近为什么经济又复苏了，因为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这个学校的小朋友都能考得好，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因为他们教学设备，因为他们老师。当我们在讲这个世界上从小到大的每件事，从少到多的每件事，不管是好是坏，我们如果就讲到这里，那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我们讲亚哈为什么死，就讲哎呀敌人的弓箭手射得很准，我们就讲亚哈他的军队保护不力，这样就完了。那也不会引起今天或者是我们平常常常看到圣经这一类的话的一些困惑。亚哈死的原因就是我们刚刚讲，就跟一般的情形我们可以追溯一些人为的原因，我们完全不必扯到上帝。亚哈跟他的同伴就是约沙法王一起出去作战的时候，约沙法说要问一下耶和华怎么说，我们这次去打仗是上帝到底祝福还是不祝福，就请来了400个先知，这400个先知说是一定能够赢。那么耶和华这400个人都异口同声的说，耶和华一定会把那个城交在王的手里，你会打胜仗。那约沙法王觉得这个好像还是不太准确，就说还有没有，就找了一个弥该亚来。弥该亚就说这场战争一定会失败，不但会失败，亚哈会死亡。他所讲的话是用非常温柔很间接的讲，在17节，弥该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处，各归各家去。这一段话耶稣好像间接的也引过，当羊没有牧人的时候就会流离失所，耶稣对他们有很大的同情。在约翰福音也讲，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羊就失散了。所以你看到圣经上的话可以有各种不同状况的引用。弥该亚这句话呢，说我看到很多的羊失散了，好像没有牧人一样，其实意思就是说牧人死掉了。说牧人死掉了，其实就在说亚哈你这场战争会死掉。这个是不容易说的话。 各位在那种场合中作战之前，大家都要讲一些吉利的话。如果说作战，我们今天很少经历这种场面，我们可以想到说打球之前教练会把球员叫来，然后说几句鼓励的话，然后说我们必定会赢。好，我们也不常打球，我们在这边的不太常打球，而且打球也没有看得这么严重哈。假定我们去郊游，假定某个团契出去郊游，对不起，我总是用这些难听的话来让你们头脑能够清醒一点，或者是不要太紧张。假如我们有个团契，有个小组要去郊游了，郊游之前请康牧师来做祝福祷告。我说啊，我看到游览车翻了，非死即伤，然后我看到谁谁谁流血过多死掉了，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玻璃刺到他眼睛里，谁谁谁。各位，除非我真的看到了，我在一般来讲哈，各位你们出去郊游啊，也会请牧师祷告，下次你还是可以请我，我大概不会做这种祷告。你请我去祷告，我大概都会说啊，愿神与你们同在啊，神祝福你们。我大概不会跟这400个先知讲说你们一定会平平安去平平安回来，但是我会说啊，求神祝福你们。这在那种场合中，在那种大家都要听好话的场合中，而且也没有什么不对，没有听好话的场合中，也有那么多人讲了好话。米迦雅来说你亚哈会死掉，这是很不恰当的。当他讲了这很不恰当的话，或者很不得体的话，为什么他这样讲？就是众人都不这样讲，只有他这样讲，他可以有一点自大，也不太得体。不得体的话已经讲出来了，但是让他的不得体降到最低吗？他可以说，我之所以会说这个话，因为上帝给我特别的启示。就他就单单说上帝给我启示，让我看到亚哈你会死掉。如果说这样就是有点高抬自己，但是还不会惹我们很多的愤怒或者不高兴。当这话让其他人都不高兴了，那么米迦雅呢，真的不识好歹，人家只是问这场战争结果如何，你就说败了就败了，他还要啰嗦。他啰嗦说，为什么那400个人会说一定会赢？人家没问他嘛，但是他要讲，其实他不问我们也知道为什么嘛，就拍马屁嘛。我们要拍说一些合宜的话。如果米迦雅就说，之所以这400个人会说出那种话，就这些人就是马屁精王啊，你一直都上当了，这些人你看貌不是人君，也不是先知哈，看起来就是贪财好色贪食好酒，这种根本不是真先知，就是假先知，圣经也不熟悉哈，你看那个样子就不像先知。他们平常也都是，我们都知道这些人每次讲都是讲那些阿谀的话。如果米迦雅大胆到这个地步，当然更惹那些先知的愤怒，更是不合时宜，但是还不会惹我们的愤怒，还没关系。我说米迦雅说亚哈会死，这些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有独得之秘，上帝特别启示我，这不太好，有点骄傲，不过好嘛，我们就接受了。如果他在说别人会讲这些坏话，而会讲这些错误的话，是因为他们贪财，他们阿谀，他们是小人，那也得罪人了，不过我们也知道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也无所谓。米迦雅说了一段话，圣经也把它记下来了，这叫我们很受不了。所以每次这一类的经文我们都跳过去，我们都不去讲，因为太难讲了，我今天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讲得清楚。当米迦雅说出间接的，用一个诗一般的，散文一般的，琼瑶的小说一般的，或者小朋友出去郊游抄那作文范本一般的，我看到一群羊如同没有牧人一样来说你一定会死掉。他说完了以后，这我觉得亚哈是非常有风度，在那种场合他没有说来人哪怎么样哈， 他也没有哭也没有闹，他就跟约沙法说，这家伙每次说我都说一些难听的话。各位，这才叫做搅局，这才叫真正的呛虾，这才叫真正的导弹。你看什么电影那个电视上面那都不是。我再说啊，这是一场战争，军队都在那里，然后冠盖云集，然后大家都在说祝福的话，哇，一定得胜归来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像生意一样，你今天吃完这个蛋糕就会死掉。就讲这种话。我觉得那个场面已经很尴尬了。弥该亚呢又继续呛虾。弥该亚就对亚哈说，你听啊，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各位，这也不太稀奇，这我们看了也不会被冒犯。哦，我看到上帝的宝座在天上，万军势力在他周围，哇，那是一个很荣耀的，比你地上这么多军队还要更荣耀。我们痛苦的是下面的，我们要避开的是下面，我们不谈的是下面的。我听到那个荣耀的耶和华说，好，我先跳过去。弥该亚说，亚哈为什么会死？他没有说因为有箭会射死你，他没有说因为战场上你的马会失蹄，他没有说这些理由。青海为什么会有地震？他没有说板块移动，那些我们不否认。为什么现在北欧的飞机很多都停飞了？他没有说这个火山爆发烟灰太多。青海为什么有地震？为什么那么多小孩死掉了？他说耶和华要他们死。各位，这是我们受不了的。你们听了这么久就是这句话，耶和华要他们死。他没有讲地震，他没有讲弓箭，他没有讲那些我们很熟悉，我们也不否认。他耶和华要他死。好了，耶和华要他死，我们也再退一万步说勉强可以接受。他这位先知又说出最难听的耶和华叫他死。他说耶和华要骗他，我们和合本没有翻骗他，耶和华要要求有没有人，有没有灵，有没有天使可以引诱亚哈去打这场仗。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激烈的拉莫去阵亡呢？各位，现在金融海啸你们大家都已经恢复过来了哈，我猜了，这祝福你嘛，对不对？就是恢复过来了，就是现在钱赚的更多了。我们就谈一下金融海啸，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损失这么多？你说哎呀，我的理专不好啊，或者什么什么什么，这些就在这里弥该亚都不讲。弥该亚说啊，不是你的理专的问题，也不是那个什么公司，也不是什么高盛啊，也不是什么雷曼兄弟啊，固然那些事，那后面呢是耶和华要引诱你，让你家破人亡。各位，这我们受不了，对吧？我今天就冲着就非讲这段话不可，就是我叫康弥该亚，求主帮助啊。康弥该亚最后结果是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哈。好，我们现在回到这段难解的经文。后来有一个神灵出来，就是有一个灵，耶和华前面的灵，像启示录讲耶和华前面有七个灵，有一个神灵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说你用什么方法引诱他？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一听，好啊，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然后把天上的这一幕转播了，实况转播，具体的讲清楚了以后，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了。这是我们受不了的，这个受不了。各位当中，如果你有上我那约伯记的话呢，你已经打过那预防针了，大概啊、哦，是是是，这一幕跟那一幕其实很像， 这幕跟那幕跟很多地方我们平常跳过去不去多谈的很像。今天其实我多讲的也不会是这一幕，我是要分析一下，我是希望能够在每一个讲道里，在我们每一次的经验里，包括这个经验里面，我们更认定我们的上帝。因此我也简单的说，这个经文和约伯记和圣经里面所讲的，只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神在凡事上掌权，而神的旨意一定是美好的。神在掌管包括人的错误，人的美好。我们很希望，我在这里特别也在这段经文里面希望强调的就是，各位，你可以去研究地质，你可以研究气象，你可以研究理财，你可以研究怎么叫我们身体更好，甚至你应该这样做，我们怎么样让这个教会运作的更好，各位，我们怎么让我们家庭运作更好，我们怎么让我们的高铁运作的更好，我们让我们政府运作更好，各位，各方面，不管是大自然界的、人文界的，不管是教会的、世界的、家庭里的，我们个人的，我们都希望他们更好，我们也希望我们更好。在这些更好里面，我们花力气、花时间，我们请教专家，我们去研究都很好，但是我只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要依靠我们的上帝来做。不一定是说我们每次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一定是经过多少的祷告，你在做实验的时候也许不一定在祷告，你的心专心在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你要非常的专心在那事实上，但是你心里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希望我们是知道主在掌权的，我们认定这件事，我们也认定主的美善，这让我们做每件事，个人团体，极短一秒钟的事，或者万年千年的大业，也都在这里认定我们的主。当我们不认定我们主的时候，当我们不信靠我们主的时候，当我们不坚信我们主在每件事上都掌权的时候，就会产生许多的祸患。今天的经文里面比较多讲到的是负面的，所以我也比较多讲到负面的，当然我们最后还是会提到正面的。负面的是什么？就是在加拉太书第六章讲，不要自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这个话，甚至连不信上帝的人也懂。就这句话，等于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在不信上帝人也知道。因此我们在这里一方面肯定上帝在每件事上掌权，我们也要想到说，这400个先知怎么会有谎言的临到他里面。我们一方面讲到说，对，是上帝使谎言的灵进到他里面，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很清楚的讲，他们这些400个人怎么惹谎言的灵上身，他们怎么说谎成了习惯了。各位，其实这一点都不稀奇，你我都会做这些事，而且你我天天也都在做这些事。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方便，不管是合理或不合理的，我们总会讲一些讨别人喜欢的话，这不一定是错的，很多时候是对的，很多时候是刚该做的，很多时候是不好不坏的。但是如果你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不是认定上帝的话，迟早就是坏的。好，各位，如果我今天有一个，如果弟兄姐妹你们有个面试，如果你找工作，有人要跟你谈话，你去做一大堆功课，我要讲什么话使他听了会很高兴聘我。各位，这并不错。比如说如果我信友堂要来聘我的话，我先研究了半天，谢牧师喜欢吃什么，我要多讲一点辣椒的事情。对不起，谢牧师最喜欢的是谢师母，又不能多讲谢师母的事情。我要多讲一点听说这个教会的神学是长老会的，我要多了解。然后他问我，你觉得教会怎么治理啊？我一定要说，哦，长老智慧。就这样比较会让我被聘嘛。各位，对不起，我把自己先作践一点，让你们懂得我们常常做这些事情。你去国外海关问你不是也希望能够早一点就放你过去吗？能够说啊你好吗，说 hello 吗，笑吗， 不是你要讨他的喜欢。各位，这没有什么不对，我们生活中都会做这样的事情。今天警察在高速路上把你拦下来，你不是笑嘻嘻的跟他笑脸迎人吗？这不是错误，我们会这样做，只是我们希望我们做每件事情的时候，不管有没有人，不管是上司是下属，不管他是银行决定要不要贷款给我，不管多么急迫，我们聪明，我们灵巧，但是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我们做任何事情，主，你是我的主，你成就一切事情，你也建立一切事情。求主让我在讨人喜欢的时候，我一定是建立在讨你喜欢的基础上。各位，讨主喜悦不一定就跟人会冲突，有些人就有这种想法啊，就是专门喜欢跟人家冲，现在这种人不太多了，不过还是有。现在这种人也很多，只是他不用耶稣的名字，他用他自己，老子高兴这样就这样。我们不管是怎么样，我们求主让我们依靠主讨主的喜悦，这很困难。这400个先知，他们一定知道，他们有谎言的灵在里面是怎么样。我们看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是耶和华那里来的，但我们从人这边来讲，我们也清楚可以看到这是他们自己找来的。我不晓得怎么会有这400个先知，但各位我们回想一下，本来在耶洗别势力最大的时候，就是亚哈的妻子，也就是王后的势力最大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没有耶和华的先知，耶和华的先知大概都被杀掉了，除了俄巴底所保护的那100个人以外，其他通通被杀掉了。那么你要是耶和华的先知，你要是信奉耶和华的，那是危险的。可是在以利亚在加密山以后，那么巴利的先知被消灭掉了，虽然亚哈没有归向真神，但是我相信巴利的先知和巴利这个宗教气势一定就非常低了。然后我们也看到说，在列王记上18章里面，亚哈两次跟国外打仗胜利都是因为耶和华的祝福。然后我们也在19章，那应该是上个礼拜，我们也看到以利亚责备亚哈说耶和华会处罚你。也就是我们看整个从17章以后，甚至17章以后，就是以利亚在这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有几年的工作，大概信靠耶和华是一件不像以前会被杀头的事，反而可能是一件好的事情。哎呦，这现在又麻烦了。各位，我们信耶稣最好是受到逼迫还是受到鼓励呢？这话好像废话，不需要问嘛。我今天信耶稣，信了耶稣以后，我一祷告，睡眠也很好，身体也很健康，我的小孩考试也考得很好，我们当然就愿意信吧，应该是这样吧。就我们今天任何一个人信耶稣，或我们劝别人信耶稣，我们希望他信了以后各样的状况都会越来越好，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可是任何在人间的事情，很正常也可以变成很反常。当你信耶稣有逼迫的时候，固然可能信耶稣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信耶稣有逼迫的时候，也可能让我们知道信的人是真心相信。虽然没有任何的好处，但是他知道这是真神，他知道这是独一的救主，他知道这有永远的福分，他就信了，即使有很多的艰难。那么当信耶稣有很多好处的时候，固然这是一件好事，但当信耶稣有很多好处的时候，也可能你信耶稣不是信耶稣，而是要得那些好处。我不太知道在欧洲在北美曾经基督教很发达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念教会历史的时候大概都会这样说，罗马人逼迫基督教的时候，那时候信徒是很纯洁的，当信了基督教不但不会被逼迫而且有好处的时候，升官先升基督徒，就业先让基督徒就业，的确在君士坦丁以后是这样的现象，很多人信耶稣就不是那么单纯了。做传道人也是，做传道人会很穷困的时候，有可能成为传道人，他是真的被神呼召了，他真是对福音有负担，对羊群有负担。但是如果做传道人跟现在，或者我自己看英国大概在18世纪的时候，19世纪的时候， 各位，我不知道你看那个金奥斯汀的金奥斯汀的那个傲慢与偏见或那些，你有什么感觉哈？我有感觉，就是那时候的传道人通通都该死。你看那里面的牧师啊，没有一个对传福音、祷告、照顾羊群有什么兴趣。你去看那个里面，杰恩·奥斯汀也许本意不再讲这些，但是他描述出当时的环境，就是我看到里面就是一个牧师是很体面，而且有很高收入的一个职业。所以如果你能嫁给一个牧师，如果你能跟一个牧师为友，是很体面的事情。我看到整个都在讲，我看就觉得哦，牧师这么体面，那个体面程度好像跟现在我们在台湾他是一个医生一样，非常体面，当然不是高医的了，就是他是非常体面的一个医生，很体面的一个牧师。对不起，高医的请原谅哈，这是让大家又轻松一下嘛，不要太紧张。当这种情形，会不会可能牧师就是一个很体面的职业，他不是在爱护羊群，他不是在传讲福音，他不是要把耶稣带给人，他是这是只是他生活中一个敲门砖。我听说在韩国的神学院就有这种情形，因为韩国的牧师很被尊重，韩国牧师的待遇非常好，很多人去考神学院，要进神学院，就不是因为真的对上帝的认识，对福音的认识。各位，我在这里既不是说要善待牧师，也不是说要恶待牧师，我只是说在人间每件事都有它相对，有它的局限。而我在推测这400个先知，他们是耶和华的先知，恐怕是因为现在成为耶和华的先知是一件不错的事情。从他们的反应来讲，他们并不认识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公义、信实、善良。一句话，他们并不认识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他们只是知道当有这个战争，尤其是我们的兄弟之邦约沙法王也来了，他要来跟我们一起合作打这场仗，他需要，因为他是比较近前的人，他需要得到耶和华的祝福，那么我们就在那里奉耶和华的名祝福他们，说一些好话，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我们长期的，我们在每件事上越来越是每件事没有想到主，主不在我们右边，任何一件事主不在我们右边，不在我们心里，我们就慢慢慢慢越来越远离主了。我们慢慢慢慢会把世界上的东西，即使它是好的，这世界上好的东西多得不得了，它是好的，它就会取代了耶和华。我常常讲的例子就是，我就算天天在祷告在读经，我也可能在祷告读经的时候我没有认定神，我只是希望我的讲道、我的读经、我的解经能够很让人很觉得很了不起，那并不是把神带到人那里，也不是把人带到神那里，只是让我很体面而已。很体面不是坏事，但是很体面而没有上帝，至终就麻烦了。当这些耶和华的先知并不认识神，只是做这个事情可能给他有好处，他们的生活到最后就是这件事对他有没有好处，现在他去说这话当然对他有好处，起码没有坏处，如果能够再有更多的好处，那么那就多做一点拍马屁的工作。11节，基拿拿的儿子希利加造了两个铁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脚抵触亚兰人，极致将他们灭尽。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可以怎么样。各位，你在想，如果有一次很接近的一次选举，在两党的或者三党四党，我不知道台湾后来会多少党，反正在两党的竞选总部，大家一定都说恭喜的话嘛，大家一定都说祝福的话。我也再次说，这并不是坏事，我们希望好是好，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可能看到，哦，这一场是必败或者怎么样，我们需要怎么样，现在就有所检讨反省。我觉得这也是好的，但是这都不是我现在要强调的。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在每件事认定一切的美善好处是从主来的，我认定它，而且一切的刑罚祸患也是从主来的，我敬畏它。我希望我们能够养成这习惯，我希望我们能够有这样的 习惯，顺着圣灵撒种，不顺着情欲撒种。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节到十二节，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这段话就非常恰当的表解释了列王记上二十二章为什么这群先知会说谎成性，说谎成习惯，因为他们逐渐逐渐这样，最后就被那个灵所辖制了。我们生活中也是这样，你发脾气成了习惯，最后容我用灵恩派弟兄姐妹讲的话，你就有那个愤怒的灵在你身上。如果你嫉妒成了习惯，就有嫉妒的灵在你身上。我是不太喜欢用这样的话，但是我们在平常生活中也是这样。用正面的来讲好吗？如果你柔和成了习惯，你就有柔和的灵在你身上，那不是很好吗？如果你正直成了习惯，正直的灵在你身上，勇敢成了习惯，勇敢在你身上。我们希望我们将主常常摆在右边，我们希望我们常常思想我们主的全能和美好，从他那里得到一切的祝福。这每一次都会有他的艰难，譬如说节制，我们在每一次吃东西的时候，每节制一次，下一次的节制就更容易一点。诚实善良，远离罪恶，积极正面，都是这样。各位，我并不是喜欢跟人家打招呼的，但是我知道我应该是一个常常笑脸迎人的。那么刚开始可能是勉强跟你笑一下，但是越愿意是依靠上帝来做这些事，我越做这些事情，我就越里面能够有真的爱和真的微笑。那好的坏的，顺着情欲撒种就越来越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就越来越永生，顺着谎言撒种，最后谎言的灵就在你身上。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那么这群先知就为着讨人的喜欢，像耶利米书像以西结书都讲，那些凭本心说预言的先知有祸了。就他说来说去，他讲来讲去，不是自己的心就是老板的心，他只想讲这些。他也知道他讲的是假话，他很能够熟练的怎么讨老板的喜欢，他怎么讨别人的喜欢，他怎么顺着自己的情欲做事，他很知道。他越来越不知道怎么样讲上帝的话。这些先知很悲哀。当弥该亚讲出这些话的时候，当然西底家就非常愤怒的来打他的耳光。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各位，这句话让我们更想到去年我们在讲撒母耳记的时候，耶和华的灵怎么会离开了扫罗到了大卫那里去？不是扫罗越来越把王位看得重要，权力看得重要，越来越远离上帝了，以至于那个保护王位的灵就叫他最后是急躁的，易怒的，睡不着觉的，嫉妒的，甚至是变成一个疯狂的人。这对你我都有这种情形。我最近看那个艾伟德小妇人的传记，里面讲到他啊，原来他是从英国，就神呼召他到中国去，那个时候20世纪初，他就坐火车，那么他也不太懂，他坐火车那个西伯利亚那边一直要到中国，就那个时候苏俄里面就有内战，所以他最后阴错阳差就到了日本。他在苏俄 那段很辛苦，冰天雪地，然后又都是很多的盗贼盗匪不法之人，神保守了他，但那是一个恐怖的经历。他到了日本，在日本的那几天，他觉得实在像人间天堂。日本的风景很好，日本人各位也都知道非常守法，相形之下，比起甚至他的英国，他比起来都更守法。人你们也知道，日本人非常有礼貌，所以他觉得非常好。如果不是神呼召他到中国去，他实在想留在日本。 结果他就到了，后来从日本就到了中国。他怎么也没有办法想到，那么彬彬有礼的那一群人，再过几年之后，就发动战争，用最残暴的手法侵入中国，然后伤害平民，炸弹炸那些平民大人都一起炸，那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他很难想象，所以后来艾伟德在他的谈话里面和他的书信里面讲到日本人的时候，抗战的时候，他都讲日本鬼子，以前是日本天使，日本绅士，怎么会这么大的变化？我自己也有看过日本军人写信回家的一些信，他写的信有很多的，我想大概应该日本人都是这样吧，不是，这应很有代表性，劝他的儿子应该怎么孝顺，怎么效忠，对妈妈，对天皇，对政府要守法，要规矩，劝他在道德上，在各样的事上要规规矩矩的做事。当日本军人写这些事情的时候，写这些回家之前，也许他正强奸了几个中国女人，也许他正用刺刀把几个中国小孩杀掉。各位，人怎么会这样子？人会自欺的，你我都会。我在读经，我在祷告，我在讲道的时候，也许我想到主，我在其他的时候，我也许会远离主。如果我这种欺骗，如果我这种习惯越来越多，那就变成一口两舌了，那就变成分裂的人格了，就很恐怖。我们每个人都会做这样的事，彬彬有礼的人，我们变得非常邪恶。当然这种也是长期这样造成的，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这四百个先知，神不断的包括大自然的启示以及以利亚所作所为，他们都知道。但现在米该亚很清楚点出，你们是长期的说谎，讨人的喜欢，按着自己的心意来说预言，上帝的愤怒就让谎言的灵进入你们里面。神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神在掌权，但神是公义的。这也像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七节讲的，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们生活里面，神随时随地在提醒我们，魔鬼也常常在引诱我们，个性、脾气、习惯、言语、思想，大的、小的，国家、民族都会这样。我也在想到说，习惯了那个错误，到最后甚至会把那个错误当作正确的。我想各国、个人、民族、国家都有，教会也会这样。当教会把某一个习惯因着有一些好处长期这样下去的话，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不当。我想在很多教会里面都有，我们通常马上会想到天主教的那些偶像崇拜，或者偶像的那种仪式，就是长期他们就是习惯了。我想到说在同样也是艾伟德的那个故事里面，我看到，各位，任何一个人不必是基督徒，你只要有点头脑，有点人性，你怎么可能会把你生下来不久的小女生，你的孩子，你怎么会把他脚折断，然后用布把他缠起来？你怎么会这样做？他的哭，他的叫，你都知道啊，你为什么会这样做？但是当这个成为一个传统的时候，你不但这样做，你鼓励这样做。我就看到在艾维德那个时候，国民政府就下命令嘛，不可以再缠脚了。哎呀，好多家人都誓死抵抗啊，觉得这个是违反祖宗之法。就我们会把一个错误的东西当作正当的，而且还在那里像耶稣说的，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在侍奉神。我们要求神光照我们，不要有这个错误的心，不要得罪上帝，远离上帝，继续不断的一点一点的就信从了虚谎，就有虚谎之灵了。这四百个先知早就在说谎，这四百个先知一直在拍亚哈的马屁， 亚哈也知道，所以我们下面讲亚哈，亚哈心里有没有谎言的灵？亚哈知不知道是非和对错？亚哈也是知道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亚哈当年，我相信也是为了政治的理由，为了经济的理由，以至于在16章里面他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他为什么去侍奉敬拜巴利？为什么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我都不晓得他为什么这样做，但我可以猜，大概是跟时局有关系。后来他也要讨他太太的喜欢。哎呀，弟兄姐妹，讨人的喜欢，包括讨自己丈夫先和太太的喜欢，这是好的不得了的事，我还巴不得多看到。但是任何一件好事不建立在相信和敬畏上帝的前提下，就都有问题了。他是讨耶喜别的喜欢，就越来越多错误。而各位丈夫，请你不要用这句话回家就骂你老婆哈，我不能讨你的喜欢啊，因为你得罪上帝。各位，那你就该死了，你有谎言的灵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也在想到那个时候，就是在这件事之前，我们就是过去几个月或几个礼拜，我们复习一下，想一想神怎么恩待亚哈，神怎么提醒亚哈，神怎么叫他知道。除了这个他从生下来就知道的事，除了在北国，即使在北国他多少也知道耶和华的事。各位，列王记上17章以利亚在加密山的祷告，对众民讲的话，耶和华我的神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名行这一切事的。这个声音如雷贯耳，应该进入每个人包括亚哈的耳中，然后天上降火下来，耶和华降火下来烧掉了祭物，亚哈看到了，他也知道。然后以利亚再吩咐亚哈，你赶快进到车子里回去，因为要下大雨了。耶和华不降雨，因为以色列人随从巴利的先知。现在以色列人把巴利的先知消灭了，耶和华会降雨了。亚哈也知道，也降了大雨。那么当亚哈回到撒玛利亚，回到耶斯列的时候，他应该做什么事？他看到了，他亲眼看到，亲耳听到耶和华的仆人在讲什么话，他亲眼看到，亲耳听到耶和华做了什么事。他看到，他听到，圣经上在19章第一节，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喜别。这什么意思？各位，我是亚哈的话，希望我是这样。我是亚哈的话，我回去会跟耶喜别，跟我太太讲。耶喜别王后，我今天看到上帝，我们列祖的上帝耶和华的作为，他是独一的真神，我看到了，我听到了。现在我要信靠耶和华了，我要全心信靠他了，我不能再跟着你拜巴利了。可不可以请你不要再拜巴利了？我觉得这是亚哈应该做的事，他应该就悔改了，他应该就下命令了，把所有巴利的庙都拆掉了，我们要归回上帝了，他应该做这样的事。但是他没有做这样的事。你听到了圣灵的工作，你看到了圣灵的工作，你看到圣灵在别人在你身上工作，就继续顺着圣灵撒种。不管我们应该悔改，应该赞美，应该顺服，应该柔和，应该刚强，应该圣洁，或者在每天世上的每件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求主让我们顺着圣灵。亚哈不能说他没有看见，他不能说他不知道，但是他继续的玩梗，他就说说听听，他没有好好归向上帝。他可能也继续到教会里来，但他没有好好归向上帝。20章，耶和华并没有丢弃亚哈， 当亚兰王两次来打亚哈的时候，先知来对亚哈说，20章第13节下半句，我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会知道我是耶和华的。然后到20章第28节的下半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亚哈也知道，神没有丢弃他，神没有放掉他，神在跟他讲话。然后到21章，那是我们上个礼拜是拿伯的葡萄园，亚哈要这个葡萄园，拿伯不跟他换，因为他说我不能违反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禁止做这样的事。亚哈很生气，耶洗别就帮他做到了。耶洗别说，哦，拿伯死了，现在你去拿他葡萄园。各位，我也很稀奇，亚哈怎么毫无反应，亚哈都没有问一下，哎，拿伯怎么死的，他没有问一句啊，怎么死的，他应该会想得到吧，他应该知道吧。各位，你也应该知道，可是很多皇帝到最后就不知道。很多人做一些事情要讨我的喜欢，以至于把一个好人杀掉了。大家为了要让我得到那块地，就把那个好人杀掉了，而且是奉耶和华的名把他杀掉，做假的事。亚哈应该知道，亚哈不管这个事。有的时候神真的要说重一点的话，以利亚就说了重的话。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我要把你全家都杀掉。各位，感谢主，这段话造成的结果是使亚哈空前绝后的最亲近上帝。有的时候我们真需要律法的鞭子，要不然不会悔改。好话说尽，亚哈不悔改，当他讲最重的话的时候，亚哈接近悔改了。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睡卧也穿着麻布，并且缓缓而行。耶和华看到了，耶和华看到，对以利亚说，我想也是对我们说，亚哈这样自卑你看到了没有，所以我不会降祸给他，他儿子的时候我会降祸给他。我也必须说，如果亚哈继续在悔改的路上，耶和华非常可能对尼尼微一样的对亚哈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可亚哈还要做这个事。对不起，最后我再花几分钟的时间讲，还有一个人也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信从了谎言的灵，那就是约沙法。各位，约沙法他是一个好王，在历代志下17章1到9节讲他奋勇自强，第三节讲他行他主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力，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所以耶和华坚固他的国。约沙法这个王非常认识上帝，顺着圣灵撒种，然后他做王第3年就差遣他臣子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在第9节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他知道上帝，他知道上帝的律法，可是他为了政治的考虑、经济的考虑、军事的考虑，这一切考虑我觉得从人来看都非常正确，如果神允许的话那真是更好。他要跟以色列和好，在历代志下18章第1节，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就与亚哈结亲，冤家宜解不宜结，结亲和好这都是好事情，两国的和好甚至是以西结书的预言，但那必须建立在对上帝的信心上。这次的两国的和好不好，上帝不喜悦，亚哈死了。19章，犹大王约沙法平平安回耶路撒冷，到了宫里去了，先见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王，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我们不知道耶和华愤怒临到约沙法是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神不喜悦。我很遗憾的说，神不喜悦约沙法没有改。我觉得约沙法很太多时候跟我们一样，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厚脸皮。约沙法始终很敬畏上帝，但约沙法始终也有一些事情是上帝不喜悦的。是不是我们都是这样呢？我们敬畏上帝，神也赐福给我们，但是有些个性，有些脾气，有些做法，我们就不愿意对付，我们就不愿意改，我们找各样的理由。亲爱的弟兄姐妹，即便我们老了，我们还是希望各位年纪长的姐妹，你也还有某种程度的化妆嘛，你也还希望你的身体好嘛。为什么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性，我们不希望它继续好下去呢？让我们继续顺着圣灵撒种，让我们拒绝所有从魔鬼来的那些恶，从我们败坏的肉体来的那些恶，都不会容易的。但是如果你为了身体上的健康和美，暂时的事你尚且这么努力，我们为了永恒的祝福，让我们也希望天天顺着圣灵来撒种。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你的儿女，使我们顺着圣灵撒种，结出各样的果子，彼此相爱，扶持，饶恕，赦免，也扶正。奉耶稣的名祷告，